欢迎收听杰斯聊小姐，今天录音时间是2024年4月11号。好，那今天这一集比较特别，要来分享这个我最近做 podcast 的一些器材。那这一集其实我已经有录过，正确来说我有录了两次。那两次我把我从 podcast 以来，加入 podcast 以来买了大概应该有花到快到10万啊的器材全部都讲一遍。那集我觉得太杂了，所以我决定就先从我现在的东西开始分享。我现在就是 final 版本，我已经用这个东西已经用了半年以上，绝对是半年以上。那有些已经用了一年，那以及为什么我最后选择的原因。好，那我们先分门别类。那首先所以这集是针对 podcaster， 或者是你本来就对 podcaster 有兴趣然后想要加入的。我会先讲这样子，我自己的习惯，购买习惯基本上是直上，但是我有时候又直上的很不干脆，我就会上中上等级，我就觉得这直上了，后来没办法，我真的要推到顶，我推到我可以在消费等级买到一个顶，那我后来才发现说这真的才是可以，因为有时候价差并不会到非常非常的大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讲一个，这个你在录 Podcast 的时候都会要有一个所谓的录音界面。如果你今天看很多 podcaster， 或者是他们已经有 video podcast， 你就看到一台桌上有一台这个方形黑黑的东西，然后上面有几个有颜色的板子啊，跟几个可以调整的这个推钮这样子，那就很像 DJ 一样，可以把它往前推、往下推这样子。这一个东西叫录音界面。那我这台大部分都是 Rode 的 ，Rode，R-O-D-E。那 Rodecaster 的话，它总共有三台。第一台是 Rodecaster Pro， 那它是它有第一代跟第二代。好，那 Pro 的话，它的优点是，它有四个输入。那我自己也买的是 Rodecaster Duo，D-U-O。那 Duo 的意思，反正就是只会有两个洞。那我觉得就够用了，因为其实我不太可能会去找三到四个。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说，如果三到四个，我再去借这个录音室就好。那可能会比较好，因为我这边第一个塞不了那么多人，两个人就是极限了，所以那个时候我想说，我满足想法就是我要携带。大家知道我平常录音的这个模式，先跟大家讲一下好了。我是自己在家里面有空了一个房间，那这个房间里面都是我的衣服跟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，那以及一间录音室。那这间在录音的地方就是我平常在工作的地方，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都是坐在这一间，我不会坐在我可以躺在床上的那一间这样子。我刚好有另外一间空房可以使用，然后就把它弄一弄，就变成这个样子。好，那这边并没有做任何的，有做简单的隔音措施，但是并不是非常非常严重的。我没有去贴新音棉，因为新音棉非常贵。新音棉我这边空间贴下来大概是至少要先上万，那我已经不想要再花几万块在一个亏钱的东西上面，你知道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就先摆在这边。好，那但是因为目前就是这边的有一些缺点，如果今天是有另外一个人的话，那他就会有一些这个杂音或者是反射。好，那这个可能有些人就会听得出来。那同时，他这一台这个 Caster Duo， 它本身是非常非常适合任何人啊。如果你是两次麦以下都可以使用。那如果你今天是会三个人、四个人打算要录的话，那我就直接建议直上 Caster Pro 的二代。我个人是觉得你能够就买二代，如果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有这个预算的限制，你可以去买 Caster Pro 一代的二手，一代二手，因为很多人都买完之后就退坑了，那你可以去买。我自己其实有一台一代的 Pro， 我觉得一代的 Pro 是我其实是有一台，因为我原本是用那一台，我觉得这台确实是不错，我才买一台小台的，为了要携带方便，因为我每次要把它放在行李箱里面，然后有一大堆的，所以这个我今天的这个所有器材都是以一个这种行动录音室的感觉，我越轻松是越好。好，那这个录音界面大家就到这边，我其实没有再推其他台了，我不会去推其他台，因为这台非常的脑残，而且现在大家大部分都是这一台，所以大家声音的等级大家都至少要从这一台起跳，大家懂的感觉吗？比如大家如果都开宾士的话，你今天开一台可能奥迪，别人就会觉得但其实已经够贵了，大家就这种感觉。那因为别人可能会租录音室啊什么，基本器材都是 Pro 的一代这样子。那 Pro 跟这个 Duo， 我觉得他们在声音上没有到太大的差别。那有人好像印象中是百音果的 Cam 吧，好像说 Pro 的一代跟二代他们的底噪有点处理有点不太一样。 但我自己是感觉不出来，我自己是感觉不出来。我觉得最后还是麦跟你的环境会有这个严重的底噪，可能会比较麻烦。如果你的周遭不够好的话，那你可能后置会稍微辛苦一点。好，这个录音界面，那再来是哦，吸带式的录音界面，其实就很像以前小时候我们会带那种录音机。我个人都不推荐，我自己买过一台 Tascam 的，我自己买过一台 Zoom 的，还有没有就这样子而已。我已经这两台，其实那台 Tascam 我买到非常高级的一个版本，那台花了我大概15000块台币。然后我在前年的西雅图，我都是用那台录，我就拿那台，然后那台大家就会说，为什么会有爆音啊？为什么会、好像声音有点环绕的感觉？因为那台是立体声收音，我忘记改成这个单声道这样子之类，反正就那几集就状况会不好。那还有它后置呢，也比较不好后置，所以虽然它很轻，但是它虽然说它比较小台，但是我后来觉得我宁愿带整架出去，宁愿带整架，大概是这样子。然后再来是这录音界面里面，你必须要插这个记忆卡。记忆卡的话都是 micro SD 这个大小的。那 micro SD 我全部都是买 SanDisk 啊 ，SanDisk 最快的那一张卡。你基本上我都是全部几乎攻顶。那我有时候为了辨识，我会用另外一个牌，就是 Samsung 我用三星的他们最高等级那个 Pro Plus 吧，一个深蓝色的一张卡。那为什么我要用两个颜色呢？因为以前我有两三个节目。应该说以前我们的节目有两三个系列，这一张卡就是专门拿来讲聊紫微斗数，这张卡就是专门拿来聊这个我的旅游，另外一张卡可能聊我们那时候在看预售屋的一些东西这样，所以我会把它分门别类，然后再用一个小的盒子把它装在一起。所以就是我先用颜色分，我就知道说这个是什么，这个是什么，那个是什么。但是因为后来所有的节目都已经你知道三位一体，不是，都已经统一了，就变成旅游节目这样，所以我现在都是固定用某几张卡，那剩下的卡都当备卡。那我自己的备卡，我的处理方式，我现在因为也没有那么多节目，所以我就把备卡直接用胶带粘在我的这个 Rodecaster 上面，我直接粘在上面，因为反正我也不想再去哪边那边特别捞一个。那这个大概是这样。那如果你今天这个档案啊，你已经录完之后，我自己的传输方式是直接接 Type C， 直接接到电脑。然后用它那个 Rode Connect， 跟着 Rode Central， Rode Central 直接转档出来，我会直接转 MP3， 然后之后直接去做处理。我大概前100集的时候有犯了一个错误，因为我觉得 WAV 的这个失真比较少，所以我先转 WAV， 然后再上传到这个平台的时候，我转这个 W4A 这个东西，所以我转了两次档，那音质反而损的非常非常的多。所以我个人建议就是你要转就直接先转 MP3。就直接损一次就好，尽量不要一直在转档，转一次，每转一次那个损的非常非常的多。那我使用的剪辑软体是 Adobe 的 Audition， 这个就是我每个月要努力的赚钱的来源，因为 Adobe Audition 超他妈贵。那大概就这样，那我就会连一个 USB 线到我的 Mac 上面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讲这个麦克风，先讲麦克风线好了。麦克风线我这边是 XLR 的线，这废话。那这条是 Mogami 跟Neutrik 这个应该也是很多人在使用的，那也是因为百灵果之前推荐过，那我就想说那我就用这个吧。你想很久以前有在免费 Podcast 课程，那时候我当然是有全部看完。那 Mogami 这条线大概1公尺会需要1000块，这条是比较贵的线，1.5公尺大概是800块，那3公尺的话就要到1000块这样子。我个人觉得这条线从来没有出过任何的问题。我买过 PC Home 的奇怪的线，我买过，因为我想要让这个每个声道辨识度高，因为我曾经有一次有插到3支麦，我觉得那线都黑色的好可怕，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要买不同颜色的线，就是黄色的轨道就是黄色，绿色就是绿色，蓝色就是蓝色。但是那几条线最后都被我丢掉，我在虾皮乱买的，他也跟我说什么他是 Mogami 的线，结果他就是会有杂音，他就是会有杂音，非常非常奇怪，所以我最后就全部丢掉，然后就全部换成这个 Mogami 的线。就是有时候真的是一次上顶真的还是有一点好处这样。那这是 XLR 的线，那我不会推荐别的了。然后再来是麦克风，麦克风的话我目前主要使用的 Shure SM7B。 我发现我的都是最标准的设备，然后我是个反古人，所以其实我现在这个设备之前都有一些这个死伤惨重的部分。例如说以 SM7B 这支麦克风，它的优势就是它的声音会比较沉稳，比较有磁性，它就是广播腔，坦白说是这样。那所以他每个人用这个听起来都会相当的不错。 那我自己也试过几支，例如说深海的啊 ，Sennheiser 的，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念 ，Sennheiser 的那个1945啊，1945，一是英文的一，然后945是数字的945。这支1945我个人很喜欢，我个人很喜欢。那这支它的声音，我个人是觉得它会比较轻，它会比较亮一点，它会在中频跟高频会比较多。那其实我原本打算，然后我自己是觉得我的声音偏沉闷，所以我就想要有一支麦克风可以辅助我，让我的短处，也就是可能中高频的部分可以再多一点点。我原本是这样想，所以我那时候就买那支麦，那支麦大概是8000块左右。但我买完发现说，真的还是不够，就是不对，就是听起来就是不对。那后来我还是换回这种，像 SM7B， 它当然它的这个低会再多一点点，它当然都有在 boost， 但是它的低会再多 boost 一点点的感觉。所以，那时候我最后还是觉得说，你与其要把你的缺点给 boost 上去，不如直接把你的优点就是 boost 上去。大家懂我意思吗？要 boost 的是你优点，不是你的缺点。那我自己的概念就是，我会想说，我缺点要把它掩盖住，但是其实不是。后来证明说，我们从麦克风知道这个人生大道理，所以我现在还是推 SM7B。那如果你需要我推别支麦的话，好 ，MV7 吧，啊 ，Shure 的 MV7， 但 Shure 的 MV7 这个很多人在用，例如说范奇斐那个范奇斐的这个匪索斯啊，你看到他们在画面上面都是那一支麦。那那支麦有个优点就是它是双插头的啊，它不分哦，它可以用 XLR， 也可以直接接在你的 Type C。所以对于如果你是用电脑的人啊，那或者是说你可以一直你打算说我要带一支麦可以多用途的话，那支是一个目前来讲我觉得最好的选择之一，最好的选择之一。但那支有一个小问题，就是我觉得那支的声音也是它的中低没有那么的厚，就是你在剪辑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它的频率是跟 SM7B 是有一点的差距的。那 SM7B 是比较完整，比较一个我觉得是相当 balance， 然后再多一点点中低这样子。但是 MV7 会这个低频，这个低频的东西会被收掉一点点，甚至会变少啊，有可能是它没有 boost 的关系，所以大概就这样子啊。但坦白我坦白说，声音过麦克风，再过一台这个录音界面，这个声音一定是完全不一样。但是经过很多人的处理，我本人的声音不是长这个样子的啊，大概是这样。所以说，这个器材我觉得相当的重要，尤其这个麦克风啊，这个麦克风是很重要。那我一律都是买这种动圈式的麦克风，我觉得是不要买电容式的麦克风。电容式麦克风真的很容易收到杂音，真的非常容易收到奇怪的声音，那种声音是你平常没有听到的声音，你会觉得说，是不是三体啊，是不是出事了，但其实没有，我是一律不建议电容式的，大概是这样。除非你今天有一个情况，就是你一堆人要录音，那一堆人要录音用一支电容式的，你会很吵，会很空旷这样，然后也不是每个人用麦克风习惯都很好，所以真的不太推荐。如果你要录音，一律是动圈式的，它的收的音会比较干净一点点。那麦克风品牌 Shure、Sennheiser 我都觉得相当的不错。那我自己也买过 Rode 的麦克风 ，Rode 的麦克风，Rode 的麦克风，我个人是觉得没什么好买的。如果你真的要买的话，就不如买我刚刚推荐的两个牌子啊，因为 Rode 麦克风，我觉得它在10000块以下的这个级距是没什么个性的。因为我在10000块以下买了一支，10000块以上买了一支。我很喜欢10000块以上那一支，好像有什么 NT1 吧，但是 NT1 是电容式，所以它虽然声音非常的漂亮啊，但是它很敏感。那另外一支是 Sennheiser 有一个电容式的麦克风，这支麦克风如果你以前有在看百灵果的话，那百灵果有一段时间大概有半年以上的时间都用这一支，这一支叫做 MK4 啊 MK4， 这支麦克风我相当喜欢它的声音。但是它是电容的，所以它收的声音非常非常非常的杂，应该说非常非常的多。那下面一段我就用这一支 MK4 来跟大家讲一段。Hello， 我这个是 Sennheiser 的 MK4 的测试，其实这支的声音就很细腻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细腻，但它这支麦克风比较不好去控制。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今天真的要追求的音质的话，我很喜欢这一支。但是如果你今天要追求音质跟稳定的话，我们原本的那一支SM7B 哦，它就已经足够贵了，也是足够好了。哦，这几只，这一只麦跟刚刚那只麦，哦，都是超过10000块。印象中这一只 NK4 应该是快要20000块。对，没有错。所以我刚刚说这个，我说的东西都已经超过这个100000是真的。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只声音哦，我是非常的喜欢，我是非常非常喜欢这只声音，但啊，这只麦真的很难控制。不过我们之后有空再换回这只麦来讲讲看好了。那我先切到原本的 SM7B 去。好嘞，我回来了啊，这 SM7B 回来了啊，所以这个声音真的差非常非常多。我这证明一件事情是麦克风真的会改变人非常非常巨大的声音，所以不需要太羡慕声优，有时候真的只是麦克风的问题。那大家可以告诉我，回应我，告诉我说你比较喜欢哪一支麦克风？你喜欢刚刚的 MK4 还是现在我们平常在用的 SM7B 这样子？好，那我们就是麦克风的介绍到这边。那有这种便宜的麦克风，什么 Pop Mic 那种3000块的、4000块的，你就随便买一支就好了，真的就随便买一支就好。那个也是大部分 Podcast 都在用 Pop Mic 啊，所以你讲讲那里的大部分的人，大概都是使用在这个3000-4000左右的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那个什么录音室啊，那么那些录音室大部分都是使用那一支。那我们就比较奢华一点，所以我们就买了很多麦克风，加上很多的很贵的麦克风，然后最后都没有用。然后 by the way 我是一个人录音，呵呵，就其实如果你真的有想要麦克风要测试的话，欢迎跟我借。那甚至我把我的 MV7 也送给有台的 podcast 啊，就因为真的是用不到，真的是用不到，想说好吧，那就当抖内送给人家这样子。好，那大家就这样，我们讲完麦克风之后，讲完线，讲完其实都讲完了。我其实差不多都讲完了，那差不多这样吧。然后还有一个，这个是麦克风架。哎，我告诉你，麦克风架也是很麻烦，因为这个麦克风架我自己是目前使用的是 Rode 的悬臂式的那种，悬臂式的那种。那这个其实非常非常看你桌子，因为有些桌子它真的很不好去夹这种悬臂式的。我有买了另外更高级的，应该是 Blue 的吧，你这 Blue Yeti 那个 Blue， 他们有个悬臂式的。那个比较稳，但是那个在夹的厚度里面是有一点点跟没办法夹我这个 IKEA 的桌子，所以就很麻烦。所以这悬臂是真的，我比较喜欢悬臂。那原因是悬臂我可以空出非常非常多的空间在桌上啊。但是我出门的时候，我的佩佩是不会带悬臂式的，我会带一个三脚架，有点像 tripod， 有点就是很小的一个这个三脚架。那 SM7B 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SM7B 本身它的本体哦。你把它悬下来之后，它本身其实就已经有附一个麦克风小架了，所以你只要把它插在上面就可以了，你只要把它这个选进去就好。那对，我觉得这个组合是非常非常好，就是 SM7B 然后加上一个小三脚架，我就可以放在任何的桌上去做简单的录音，然后再加上这个我的 Rodecaster Duo， 然后还有这些有的没有的线，这样。那其实这些加起来应该都还是要3-4公斤跑不掉，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很重，真的很重。我以前带 Caster Pro一代的时候，那是更大的东西，就很像带了一块白板出门，真的很怪。好了，那这集就先分享到这边，因为我器材真的非常非常多，我光是麦克风就有5支哦，送掉之后还有5支。如果你真的有想要借器材，甚至我还起心动念想说我要不要把它这边当录音室租出去之类的，但后来还是想说啊，就算了，因为这毕竟是就是自己住的地方，这样子可能也不太方便。不过如果你已经有这个器材上面想要分享跟我讨论的话，也是欢迎。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做 podcast， 也不用想太多，因为其实你开始做比较重要，你可以先去租录音室啊，一个小时500块嘛啊，你就去租租看，然后你就知道为什么这边靠腰靠步，不是，你就知道说，其实这个你主要开始做，然后砸一点钱下去，然后你把节目录出来，这其实蛮重要的。如果你真的不行，用手机用什么的录，我都觉得还有旧的空间哦。当然，你音质不会到一流的这么好哦，但没关系。我觉得开始是比较重要的，再来是如果做得好、做得不错，那再来慢慢的去修正，这样就好，不一定要一次到位。好，那这集就到这边，我是小杰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